在我们一家回到教会前的一个月，我们一家四个孩子呢，连续两轮得了两轮的诺罗病毒。大家知道诺罗病毒就是会一直吐哈。然后呢，就在过去的五月底，我们一家分三批染疫哈，就是那个时间拉得有点长。所以在过去的四五月中，我们家其实有大半的时间都在面对病痛。也特别谢谢李哥上周，因为我上周还在七加七的第二个期，所以就特别和我交换了正道，因为我不能参与聚会哈，所以那时候已经稍微比较好一点。真的非常感谢李哥在很临时的时间，他其实在上周六才刚爬完山，高山下来，礼拜天就跟我交换正道。这段时间我们一家在学习与病毒共存，也深深体会到人的脆弱跟渺小，特别是当人长时间身处在困境的时候，是极为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要接续着，在我看了时间后发现是在一年前，我用四诗记在当中和弟兄姐妹证道，继续用四诗记第六章来和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那在信息的一开始，我们再次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你是从十字架上死了复活的救主，是我们生命一生的依靠与中心。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基督徒一般给别人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形象是好的见证？我想外面有些非基督徒朋友可能会觉得基督徒应该是阳光、积极、认真、正直。那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会不会觉得好像我们也是要有能力阳光、积极、正面、正直，才是一个好基督徒见证？不过我也想问问弟兄姐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日，你有没有负面情绪？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你现在那个负面的情绪中，觉得自己非常愁苦。会不会你心中也有不满？会不会你有疑惑？会不会愤怒？会不会躲藏？会不会逃避？会不会猜疑？会不会软弱？弟兄姐妹会吗？哦，大家有人点头哈。好，会不会有一种情境下是你不想寻求主，不想祷告，不想敬拜神？诶，基督徒不是要给人很积极、正面、认真，然后感觉很有能力的这种形象吗？为什么基督徒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境呢？我们的神不是一位伟大的神吗？在圣经中，保罗说他何时软弱，何时就从神得着刚强。过去我也在教会当中和大家分享过约书亚记，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不是吗？我想一件事情很真实，其实基督徒也是人，基督徒有软弱，有人生的限制，我们在面对的困境跟非基督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也会经历那个长时间情绪的低谷。我们可能不是一个完全可以免疫的超人，我们也想要常常在我们困境中唱得胜的歌，好像在我们得胜当中去诉说上帝的恩典跟作为，不是吗？当 COVID-19 席卷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好像就变了样，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开始改变，我们不只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休闲，更是在我们的经济、家庭、亲子关系、人际关系，甚至人生道路的寻求、自我形象的失落、生命各样的意外、病痛、生死、伤痛，都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中可能会经历。而在这样的长时间，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会不会有可能我们的生命也在某一个时间点变了调？我们可能在当中经历委屈，从委屈变成扭曲，从扭曲后我们在信仰中也不再认为上帝有能力，我们也可能在 物质中，在世界当中回去寻找各样的慰藉，好舒缓我们在这段时间的愁苦。我们可能不想要起床，我们可能晚上不敢睡觉，不想面对生命中的难处。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来看《士师记》的第六章。我刚刚有翻一下我们教会的圣经，如果你有教会的圣经，可以翻到243页。我有投影片，但是我没有把全部的经文都翻出来。好，让我很快的要来借着基甸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今天信息。我先稍微说一下这个背景，在《士师记》第六章1-10节。这边是神选召士师基甸的背景，那是一个很苦的时代，但是就像士师记各样一直发生的循环，以色列民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的人手中，因为他们去敬拜迦南地的巴利，这是神一开始就警戒他们，警告他们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这时间一长就是7年之久，7年跟我们现在2年比但是很长的时间，但在这个圣经中，七还有一个叫完全的意思，也就是七象征那个完全，就是那个真是一个彻底很痛苦长时间的一段痛苦。而且这个痛苦不单是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影响大大影响到他们的经济。他们原本是在埃及，从埃及出来，上帝拯救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从在旷野游牧了40年。而之后定居在迦南地，他们终于成为有房地产阶级的一群人，他们也开始在当中，在一个新的土地开始学会农耕农作，享受当地的丰收。但是呢，每次一丰收，东西就被米甸人和这些外族人席卷而光，以色列人就似乎就成为了外族人的提款机，只要一丰收就被收割光，一丰收就被抢走。而且那个外族的人在圣经中记载多到如同蝗虫一样那么多，而以色列人就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他们终于转向神，呼求神，长时间的痛苦，他们呼求神，转向神，神就派了一位先知去到他们当中，指责他们的过犯，跟他们重新说，我过去是怎么样带领你们从埃及出来，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而又把这块地迦南地赐给你们，而且还把当中的外族人赶逐出去，但是你们却在不听我的话，在当中侍奉敬拜迦南的人的神明。这是基甸的故事的背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这11-12节，我们一起来读6章11-12节。请。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好，先到这边。第一点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困境之上呼召转化我们的目光，困境之上呼召转化我们的目光。在困境之中，虽然我们渺小脆弱，甚至可能愤世嫉俗，但是神乐意一步一步引导我们的目光。主同在的应许和呼召要转化我们的目光，看见在困境之上的神。我们刚刚看到那段经文，基甸呢，其实在士师记当中，神所拣选的士师也某个意味着代表那个信仰群体的光景。他当时在一个地方叫做酒榨，他在酒榨里打麦子。酒榨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我看看我有没有图片哈，哎，这边没有。好，酒榨它是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它有一个槽放很多的葡萄，然后就去采，采完以后那个汁就会流到几个比较深的槽，那个地方是酿酒的地方，不是打麦子的地方。为什么一个基甸他要在那个酒榨里打麦子？因为打麦子呢， 对于像我这一代人，其实大概不大有机会看到打麦子。打麦子其实把那个麦子跟梗分开以后，他要把那个麦子跟那个沙灰尘要分筛开来，在那个筛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灰尘会扬起来，所以通常是在一个空旷并且是通风的地方比较好做这件事情，而且是很大量的，所以在那个空旷地方你在筛麦子，在那个农作丰收生产的时候，其实从远远的地方很容易成为那敌人的目标。所以在一个小小的酒榨比较低的地方那边打麦子，其实是有点憋，有点闹，有点辛苦，又不通风，又热，又害怕。就在这个时候，神的使者来到基甸的旁边，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哇，大能的勇士啊，请问如果你是基甸，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头，耶和华使者来对你说：大能的勇士啊，在一个长时间你痛苦并且是委屈的情境的时候，你觉得这句话听起来感觉如何？大能的勇士啊，神与你同在。哇，心里头其实是那个电池没电的那一个。然后呢，使者说你是那个大能的勇士，哇，超讽刺的，不是吗？很快的，十三节，基甸就回答这位使者，他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哇，他这一番的回话充满许多痛苦、委屈，甚至是扭曲。我想大概至少有几种扭曲的情境，他用此刻的困境去否定神的同在，他用今日神的无作为否定神，他用困境，他自己经历的困境，把他视同于被神丢弃，他认为上帝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经文，我们发现神其实不是丢弃以色列民，是以色列民背弃神。神没有介入困境当中，不代表他不同在，因为他聆听以色列民的呼求。在一切的困境中，我们很容易自我的中心，然后呢，把所有的困难都放大到一个程度，甚至我们觉得上帝没有帮助我，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向神来质疑，好像我们以自我中心为态度，我做尽各样的事情都不算什么，神你就是要帮助我，所以你不要问我做了什么事情得罪神。我谁没有人得，哪有人没有得罪神的？但是你没有帮助我就是你的错啊！上帝却在乎在生命中扭曲的儿女，也因此即便以色列民背弃在先，神仍旧听以色列民的呼求。面对满身是刺和伤的基甸，那语带讽刺情绪刺激的言语，神的使者其实也就是代表神，他没有被激怒，他耐心的要帮助基甸从困境中转向从神而来的呼召。基甸要他不要去看困境，要他看他此刻拥有的能力，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当我们觉得困境是一切的终局的时候，神说不是，软弱跟脆弱不是生命的终局，在这个困境之上有从神来的呼召。无论事情的成败，我们的目光不是停留在困境之中。但是基甸听到这使者说你靠着这能力，那他就看看自己咯，他就说我怎么可能去帮助以色列人呢？我在马拿西支派里头，我家族就是我的家族，这个亚比以谢族是马拿西支派中最贫穷的，我在父家中也是最小的，可能他就是家中的老幺。 他可能觉得自己怎么看就不像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有条件的人。但是经文，神告诉我们，也让我们看见，神就是无比的耐心，并且对基甸回应，我要与这样的你同在，我要与你这个逃避、软弱、胆怯、愤怒，甚至是忧忧愁愁的基甸同在。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仍然在软弱跟猜疑当中，他没有办法确定此刻的这个使者真的是从耶和华神而来，所以他就向神求一个证据。接着呢，基甸就按着在古近东的风俗，赶快去准备食物要来款待这个使者，而就按着使者的吩咐把食物放在他所要放的地方。六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就不见了。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旧约中很神圣的场景，就是神的显现。当神的显现出现的时候，这个是神要让基甸的心可以再一次转向神的时刻，也再一次的让基甸的心里头有一个更深的笃定，知道他面对神。而在旧约当中，当人面对神的时候，基甸的反应就是非常的真实。他们深深知道人跟神之间的距离。于是二十二节，我们就看见基甸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他知道这是一个极危险的时刻。因为他过刚前面所讲的一切的话，以及他在面对神的时候，那个神跟人的距离是极大的危险。今天的我们可能不会有像基甸当时那样的反应，我们传讲因为有充满慈爱的神，但是我们同时也可能会忘记神其实对罪的愤怒跟不满，我们忘记神是那位全然神圣的，以至于我们生命中信仰中可能少一份对神的敬畏。而当我们如果失去对神的敬畏，信仰好像就变成是我的权利，上帝的恩典是我的权利，但是这个恩典可能就会变成廉价，因为它不是神在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在二十三节这边，这现在是改成耶和华，这是神他亲自对基甸说了：“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神给他一个印证，并且安慰、安抚他那恐惧的内心。于是基甸在这里，在圣经中记载，他筑了第一座坛，这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在困境之中，虽然我们渺小、微小、软弱，甚至可能愤世嫉俗，但是神乐意一步一步引导我们的目光。主同在的应许和呼召要转化我们的目光，看见在困境之上的神。所以如果困境中我们需要祷告的，其实不只是困境的挪去，更是我们要求神同在，求神看，让我们看见我们这样一个软弱的生命，甚至是脆弱的生命，竟然还可以被上帝使用。在我们面对病痛、软弱、愁苦中，我们仍旧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弟兄姐妹，当我们信靠主，按着神的心意，我们勇敢的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主的见证人。 不是因为我们的困境都已经除去，而是我们当中在这个困境之中，我们已经有那，我们把我们的心转向他，而神就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工，让我们不再紧盯的困境，而是看到困境之上，而神的同在便会在我们的困境里一步一步的用他的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在困境之上重建生命敬拜的中心。在困境之中，我们是一切的中心，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努力的去挣扎，尝试把事情抓在手上，但神要我们除去生命中的偶像，回到以敬拜神为中心的生命。在经文的25节，接下来我们看见的是神就吩咐基甸要去拆毁他父亲为以色列亚比米谢族所筑巴利的祭坛。当我们面对长时间的困境，我们以为困境是神最优先要处理的问题，但是神不是的，神不是帮我们把困境除去，他却是要在信仰的群体里头先转向调整我们的内心，不再当一个信仰群体不再以神为敬拜中心的时候，一切物质的丰盛都不是真实的丰盛。经文来到27节，我们来看到基甸接着他就带了10个人要去按着神的吩咐去行了，但是深渊告诉我们，他怕他不敢在白天做这件事情。这个任务呢其实非常艰难，因为在一个族人里面都非常崇尚巴利崇拜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头，你去拆毁巴利的祭坛可是大事，这个惧怕让他在夜间行动。有些人就说，你看基甸他很胆小，这样怎么可以见证神，应该要像前面那个图片一样，大能的勇士，对不对？他就白天去拆嘛，然后就说，哦，耶和华，就是你们都得罪神了，然后我们要拆毁巴利的坛。不过圣经好像没有在这边让我们看见神对他这行动的否定，好像默默的也宽容着，也接纳着，甚至或许有一些肯定着他在这个惧怕中的行动。我们在希伯来书那边甚至也看见，其实在希伯来书那边是把基甸放在信心的伟人之一。如果我们仔细去想，这整个行动有多大的困难，其实他是在做一个颠覆性的行动。这个颠覆是颠覆一个家，颠覆一个族，因为他把他父亲盖的东西拆耶，而且他又是家族中最小的。所以某一个层面，如果我们去想，其实在当时那个处境里头，他拆毁巴利的祭坛极大的可能就是把自己放在死亡的面前，因为族人的愤怒极有可能就会想要把他杀了。后面我们看到的确他们也是想要这样做，而他愿意跨出那一步，其实在神那里已经是一个勇敢与信心的回应。他就去拆了那个祭坛，并且为耶和华筑了做祭坛。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开始挪移帐篷，特别在困境之中，长时间的困境里头，我们很容易慢慢的就挪移我们的帐篷。当我们爱世界远高过神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不再能满足我们。当我们追求各种偶像、各种势力、才能，神就不再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中心，成为我们唯一所爱。当我们把偶像的位置在我们生命中地位提高的时候，神就被边缘化，放到边边。神要拯救我们，不是关键，不是只是困境的除去，却是他在乎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环境改变了，我们的内心没有改变，那么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死的。这就如同父母爱孩子，如果孩子的问题没有改变，他却继续的不断把孩子要的一切物质的丰富赏赐给孩子，然后孩子得到就满足了，就离开了，那 这亲子的关系是死的，神不要这样的关系。果然在三十节，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整个城里的行动，他们愤怒的要约阿斯，就他的父亲，把基甸叫出来。而约阿斯呢，在这个时候他站出来保护他的孩子，他就说了一段话：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这一番话，一方面保护儿子，一方面也语带讽刺着巴利。如果巴利的坛被拆毁了，那么基甸难道不应当直接就受到巴利的惩处吗？为什么基甸没事呢？如果基甸没事，那我们你们现在这一群人，你是要来保护这个被拆毁在地上 的神明吗？难道这位，如果这个巴利是真神，他不应当自己去来处置基甸吗？约阿斯的这一番话，同时也对当时的亚比谢族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你们要继续拜那个睡在地上，甚至是被烧在坛上的那个巴利吗？还是要敬拜，回到敬拜耶和华？我们在整个事件里头，完全没有看到当时的人他们对耶和华的祭坛的关心，他们目光只在乎的是巴利的祭坛被拆毁，这是何等的讽刺！在困境之中，我们要重建以神为中心的敬拜、家庭、群体的生活，这是我们面对困难的第一步，而不是要即刻解决一切的难题。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一家在过去这段时间，很长的时间，我们其实不断在解决问题。知道当有人在生病的时候，你就是要不断的去照顾。我们孩子多的时候，也就是不断的在面对各式各样的难题。其实某一个时间，我觉得我自己也深陷那一种好像不断在解决难题的情境下，好希望那个问题全部都解决，然后我的心就只是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然后为什么神啊，问题都没有解决？占据我心中的就是恐惧、疲惫、无力感、挫败，因为问题解决不完，没有力气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但是神也再次的提醒，借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自己，我们的家、我们的个人都要再次的建立那家庭的祭坛，再次的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我们的教会也要以神为我们的中心。因为在困境之上是主超越一切，困境之上是主超越一切。困境之中，困难变得好大，神变得好小，神却要我们信靠他是那位超越掌管一切的神。经文来到三十三节，这个场景是这些米甸人为首，这些外族人再次的来到耶斯列平原安营。这大概在过去七年已经非常频繁了，可以预期的大概就是烧杀掳掠、抢夺，然后再次被当提款机。但是经文来到三十四节，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不一样了，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的族人，他吹角在呼唤的时候，他的族人跟随了他，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经文在三十五节他又也去打发人走遍了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跟他会合。不单是他们族人，现在是支派，更大的支派，好几个支派都一起出来会合。哇，这是一个感觉，那个拍电影的时候那个场景就越来越大了。有趣的是，经文记载的不是接下来他们就要打仗了，基甸好像总是一直在求神迹，在求神的印证。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在圣经中非常有名的，就是羊毛的求羊毛的神迹。我很快的说，他就是跟神说，求你给我一个印证，如果你要透过我来救以色列民，那么我这边有一坨羊毛，这羊毛呢，求你让明天早上的时候它就是有露水，那旁边地方都是干的。然后呢，神就按着他所求的，哇，没错，发生了，而且他羊毛一拧，一大盆的水出来了。但是呢，基甸、跟求神说，再给我一个神迹好不好？如果你有露营过的经验，你就知道 你在露营，你的衣服如果在晚上的时候你放在外面，不再放在帐篷内，你白天起来你都湿的，如果又露水的话，你那个衣服都湿透了，那个地是干的嘛，这很正常，是不是？那再求第二个神迹，第二个神迹是，不要神啊，你不要向我发怒啊。这个神迹呢是羊毛是干的哦，但是其他地方都湿的，这个就有点违反物理法则了，是吧？我们当中很多学物理的，结果神就让这件事情发生了。有好多解经家在那边讨论基甸的这个事件，就有人说，你看基甸就信心软弱，他就是这么样的软弱，不断的求神迹，他应该要信心坚强一点。那也有人说，另外一个角度讲说，你看基甸就是跟神求神迹，所以我们凡事上都可以跟神求神迹，神就会按照你祷告的应验。好，弟兄姐妹，你对这两个说法你有没有听过？好像没有人听过。其实这两个说法都好像有一点道理，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也是很多解经家没有在讨论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求跟露水有关的神迹啊？弟兄姐妹，羊毛我可以懂，因为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就在畜牧当中，有羊毛，我们现在没有羊毛，我们可能就是我们露营说，神啊，如果你是真的要透过我来改变什么呢，你就让我的外套是干的，其他地方全部都是湿的。好，如果真的发生，我想我们应该就巧合啦，巧合啦，我们现代人呢，这信心真的 很小。弟兄姐妹，你知道露水在以色列迦南的那个文化里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们的夏季是很干的，在夏季的收成，如果他们要收成就是依靠露水，它跟我们不一样，台湾雨都是哗啦啦啦一直下下下下下下，在那里的雨夏天是依靠露水。那露水呢，在他们当地的风俗谁来管啊？露水跟雨是巴力在管的啊，是巴力在管的。在埃及是尼罗河在耕种，所以你看到埃及很多人他们拜的是什么？有拜尼罗河的神啊。那些关乎古代的那些他们要的经济问题的，很自然 就会有神明是他们去拜的。在迦南要拜就是巴力啊。不是，为什么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学习新的农耕系统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有拜有保佑嘛，对不对？ 会去把巴力纳进来，这是很好像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没有露水就没有收成啊。前面基甸砍伐了巴力的祭坛，现在基甸的这个印证，他不单是要让自己清楚的看见神超越巴力，这时候那个范围扩大到更多的支派，他的求告的这个神迹也能成为对群体的见证。弟兄姐妹，我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祷告神都会垂听，但是我们个人在信仰生命的经历却可以成为群体的见证，甚至是鼓舞，让我们看见神是那超越一切的主。在困境之上，神超越一切，超越我们所相信的，不管是经济，不管是我们的成就，不管是我们的婚姻家庭孩子，甚至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困境之上超越一切的主，是软弱的我们借着信心得安稳之处。求神让我们可以看见这位超越一切的主， 因此在极大的困境里头，我们心里头仍旧像今天起印的经文，我们仍有盼望。在分享今天的信息的过程，其实对我来讲不是很容易，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也做得到的事情。好像说 我说完后我就做到了，没有。但是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只能借着信心去经历神帮助我们从困境之中看到困境之上。我们家孩子虽然都已经从疫情的染疫后康复了，但是在我们家中还是有好些长时间的一些难处。而直到今天，我昨天的半夜，我仍然在不断的在帮我一个过敏的孩子按摩。过去几个月，他半夜都起来，所以我昨天半夜大概起来了四次。我每次都不知道我要帮他抓痒抓多久，帮他擦要擦多久。我有段时间很害怕黑夜，因为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有办法安然睡觉。他的身体其实已经改善，但是那个面对那个未知的难处和疲惫和困难，其实仍然没有改变。有时候我也想逃避，我就觉得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也不要再，好希望就是啊，神啊，你就让他一切嘿变好了这样。但是神邀请我，我们看见他的同在，他的呼召。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此无论此时我们在生命中面对的困难是什么，我们的困难可以有不一样的意义，因为我们有主，有这个超越困境之上的主。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典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真是渺小贫穷脆弱。即使我们在人群中我们需要表现刚强，但是我们比谁都知道我们自己内心的黑暗与胆怯。恳求你圣灵的光光照我们，也安慰我们，也医治我们。当我们可能面对长时间没有办法胜过的疾病，没有办法胜过的内心的脆弱，主，我们也盼望你如同对基甸的呼召，也对我们说，孩子，大能的勇士，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再次的把我们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这脆弱残碎不堪的器皿，却可以承载你丰盛的荣耀，能够述说你恩典作为，不单在今生，也在永远，成为你的见证，并且在那白色的大宝座前，我们可以存着欢喜快乐的心，要与你面对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